生命记第28章47到48节，我们只有两节的经文，我们翻到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，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露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在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康牧师，他的题目是咒诅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诗班非常棒的献诗，我很喜欢林友歌，只是我不知道林友歌翻的林友，内容翻得很好，题目不知道是不是最好。林友好像是邻里的朋友，太文绉绉了。Lover of my soul， 灵魂的爱人，很亲切啊。我们看《生命记》28章，不管是第一节或第十五节，都是一个重点。摩西在这里所讲的，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就有福气；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就有咒诅。这我们熟悉这个观念，也就是神是赏善罚恶的。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希望能够讨论几个问题。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所以这种对以色列人的赏善罚恶公平吗？公平的，神是公平的。这个律法固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告诉以色列人蒙福之道，也告诉以色列人躲避灾难咒诅之道。蒙福之道就是听神的话，躲避灾难就是不要违反上帝的话。这个固然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是，甚至整个圣经是对基督徒说的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，上帝的律法同样也是给外邦人的。上帝的律法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律法的功用写在外邦人的心里，所以不管哪一个时代，哪一个民族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人看他可能是无知的，不认识字的，可能是精神有问题的，可能是痴呆的，可能是智商只有20的30的，但是只要他是人的话，神的律法，刚才少卿讲的神那美好的律法，就在他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。神公平，外邦人虽然没有成文的律法，没有十诫，没有旧约圣经，外邦人包括我们华人，我们也有上帝的律法的功用写在心里。那么人照着这个律法的功用去做，就蒙福；不去做就受祸。没有人可以说他不知道，神都让他知道。罗马书第二章7到11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我之所以要读这段经文，我还没读完哈。我之所以要读这段经文，是因为我们平常躲避这样的经文。我们会读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的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我们会读，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个我们也会读， 你行善，上帝祝福你。这我们会读。事实上，现在教会跟世界很像的，就是我们连行善都不讲了。哎呀，上帝就是赐福啊，神充满了慈爱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多，不要讲咒诅，不要讲灾难，只要讲福气。不要对我说不吉利的话，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。不要对我说不吉利的话，要对我说平安的话。我觉得正是这个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，我们躲不掉，所以我们就希望用心理作用来躲掉。上帝是赐福的，后现代的还有教会很多人都喜欢讲，我们不要讲善恶，神反正都是爱我们的，神爱普爱众生，想得很好，很理想，但是不合圣经。神不仅是有愤怒，而且神把愤怒将苦难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圣经不怕讲这样的话。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越看越觉得圣经真的不忌讳，不像我们会忌讳，不像我们会怕伤到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信耶稣，所以我们这里一切都是好的，你来教会就是好的，你接近耶稣就是好的，别的不要管，你就是一定蒙福，就我们讲的都是这些。我们没有讲我们蒙福需要遵守上帝的话，我们也没有讲若是我们不遵守神的话会有各样的咒诅，各样的灾难。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有平安，要有美好，却不告诉人得平安美好的路。我们每个人都怕这些灾难，我们却不跟人家讲躲避灾难就是要行善。哎呀，这不是真的爱人。保罗讲很清楚，神把灾难加在人的身上。新约旧约都是这样。譬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，圣经就非常清楚讲，因为耶和华不使他生育。哎呀，圣经没有讲，哈拿就是有一些原因他不能生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么神后来帮助他生了，那么神刚开始为什么没帮助？刚开始神没有注意，打盹睡觉了。各位，圣经从来不会怕讲一切的事出于神，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。一切事出于神，免得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神不能管理的事情，而神是公义的。神的律法，同样的法则，同样的砝码，对基督徒外邦人都是一样的。不要忘记，麦子和稗子是长在一个田里面的，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，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，我们被同样的阳光所照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跟世人外表看来我们是一样的。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我希望每个人都连想都不会想就有答案的。我们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我们有永生，他们没有永生。讲的再庸俗一点，我们死后上天堂，他们死后下地狱。庸俗难听，但是是真的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个，你如果相信我们都会上天堂，那我们不同道。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，就是将来他们下地狱，我们上天堂。那现在呢，在今天的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一起生活的世界，一起呼吸一样的空气，一样的阳光，一样的国家，一样的总统，一样的地球，一样的太阳月亮，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最近我常常讲这一点，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很大胆地说，我觉得外在的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您觉得在这边所有的基督徒的姐妹，这边的基督徒，我们信友堂的会友，我们的颜值比佛光山的都高很多吗？ 当然是了，当然是，我是一定要说的，当然是。你觉得我们这边的弟兄，我们的 IQ 都比法鼓山的 IQ 男生高很多吗？当然也是了，除了我以外。你们懂我的意思，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喜欢讲基督教的文明，个人、团体、国家、民族，因为他信了基督教，美国就强盛了，因为他信了基督教，这个公司就发达了，因为他照基督徒的圣经的观点来管理，所以神就赐福。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书，听过很多这样的道，我基本上其实当然也是相信的，信主有福，这是一定的。不过我也必须说，不是那么明显，不是那么清楚，不是那么立竿见影。我们看过很多例外的事情，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、民族、宗教信仰很强盛，尤其是在近代基督教越来越没落的时候，这个情形越来越多。就是我不觉得基督徒的平均寿命一定比别人长，我们的美丽比别人多，我们的聪明比别人多，我们的社会比别人繁荣。如果有这种我们基督教的社会和国家，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，但这样的应许要实现，完全的实现在将来，在现在实现。我们再一次说，圣经有这样的应许，但是也告诉我们麦子和稗子很难分得出来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不是说你以后不可以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生命有了真奇妙大改变。我忘记后面讲的是些什么了，是不是以前穷现在就有钱了，以前不健康现在就健康了。我也听过很多这样见证，信主以前有这些不好，信主以后就好，我也相信。但是我还是说，这些不是那么明显，很难成为一个科学的法则。那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们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吧。那我们基督徒在现世，在今天，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？将来我们有永生，上天堂他们下地狱，这我们确定。现在我们钱是不是赚的比较多，寿命是不是比较长，那么身体是不是比较健康？我说不一定，神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，但是不一定。而且这个应许不是神最重要的应许，我们今生最多能够得到跟非基督徒绝对不一样的是什么？是圣灵，是圣灵的内住。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心中有主的圣灵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我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乃是真理的圣灵，是世人不认识也不能接受的。哎呀，很可惜，当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他的圣子，一个是他的圣灵的时候，我们都拒绝了。犹太人拒绝，我们一般人也拒绝。一个人要信耶稣，把耶稣当至宝，好难啊。一个人要希望圣灵的丰富在我们里面胜过一切，像以利沙对以利亚讲一样，以利亚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以利沙，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我的话，我要你的魔术棒，我要你的钱，银行的存折，印鉴章。各位男人对女人常常要的是，我要你的身体，这都不一定是坏事。但是以利沙说，我要那个灵加倍感动我。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灵是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是世人不认识的，那个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是耶稣应许要给我们的。我求父，父就把另外一位保惠师赐给你们。愿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心中有主的灵，我们心中主的生命、主的灵、主的话越来越丰富，使今天的诗歌刚才领会的弟兄给我们提示的，使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显出来。那么当这个世界基督徒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律法要我们遵守，如果不遵守就有以下的咒诅追着你。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看28章讲守法的蒙福，那不过是第一节到第14节，也有讲不守法、不守神法律的、不守神律法的咒诅，那篇幅和分量似乎是蒙福的5倍到6倍之多，从15节一直到68节，这么多的祸患，这个祸患或者这个咒诅或者神降下来的咒诅包括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华人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怕老，我们怕病，我们怕死，我们怕穷，这怕没有钱。所以以色列人好像也是类似的，所以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得到的第一个就是贫穷。16节到19节，38节到44节，第16节，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，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产业、你的钱财不多，就是他用的是团面盆，意思就是你每次面都发不起来，烤的披萨都焦了，那么实际上意思就是你贫穷，你的东西得不到，那么你种了很多收了很少。38到44节也讲到这些因为离弃上帝的贫穷。38节，你带到田里的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吃葡萄，也不得喝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子吃了。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，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，因为必被掳去。各位，这些都用不同的形式在应验。我们今天生儿养女不算是我们的，不是被掳去了，是他们很乐意的跑走了。我们生儿养女不是什么别的，是我们常常没有时间、没有力气、没有感情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。这也常常，我也常常讲，在婚姻的喜宴里面看到那个贵宾席有最好的服务，吃的当然跟我一样，哎呦，贵宾席常常是空的。为什么贵宾席是空的？某某大官、某某大人物、重要的人物，有的时候是新友堂的主任牧师，是空的。因为他来吃，他来祝福了以后，哎呀，我要到下一个婚礼去，没有机会吃。有些人物，我不是在嫉妒他们，也不是在嘲笑他们，我是在说我们有但是不能享受。他忙，他要参加另外一个应酬，他没有时间吃，没有时间喝。哦，郭台铭好有钱哦，有飞机飞到全世界，好命苦哦，飞机要把他带到全世界，不能休息，不能怎么吃，不能怎么喝。哇，他很方便，能够跟这个人讲话那个人讲话，但是他也很痛苦，要被捆绑，要跟这个人讲话那个人讲话。哇，他见了川普2次，好厉害哦，我们蔡英文都办不到，好命苦哦。他什么时候，他要配合川普的时间，他可能要在自己睡觉的时间去看他。我没有讽刺，我再一次说，我只是说这个世界 非常丰富，多很多东西，如果你不在主里，你可能也得到，但是你不能享受。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。贫穷有东西却不能享受也是贫穷，当然更有那种物质上的匮乏，这个意念很多。譬如说四世纪六章一节六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极其穷乏。除了贫穷以外，不听神的话带来的咒诅包括疾病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这里也都用了那个字，这些灾难会追着你跑。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许牧师上次讲的时候，一到十四节，这些福气是，就是都随着你。那么福气随着你，灾难是追着你，好像灾难更可怕，更难躲避一样。那么疾病随着你，追着你，在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里面有，三十五节也是有疾病，这个疾病让我们疯狂，让我们害怕。三四节说，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，必致疯狂。那像什么呢？圣经没有多讲，圣经讲西底家王最后亡国的时候，仇敌掳掠了他，在他的眼前把他的儿子都杀掉了。我是很不敢想象这种事，想到这种事就会疯狂。耶和华会攻击我们，使我们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涂疮，无法医治。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五十九节到六十七节，讲的也很重。那么五十九节说，如果不遵守这个神的律法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，就是至大至长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的后裔上面，然后让你稀少，让你越来越稀少。六十三节，这是神的话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非读不可啊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，使你们众多，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，使你们灭亡。那么我们也看四十六节，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一击歧视，直到永远。刚才少卿有讲到说，我们每个人身上能显出耶稣的荣美，让世人看到信靠神、遵守神的律法多么的有福。我不知道信友堂附近的邻居，我不知道你家的邻居、你的同事有没有说，哇，自从那个家伙到了教会信了耶稣，他好多笑声哦，他好愉快哦，他好容易跟人相处哦，他好智慧哦。我刚刚说不一定，但我们希望是这样。哎呦，信耶稣好像真是很好，基督徒、信友堂、教会人所显出来的因为信上帝而有的福气，让基督徒成为一个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就是 sign， 看到我们身上的表现彰显出来荣美。信耶稣真好，我们要信。以色列人很少有这种神迹，以色列人有另外一种神迹，就是人家看到信友堂怎么破烂成这个样子，信友堂的牧师先是忧郁症，后来是巴金森，现在又有点气喘。为什么呢？ 哦，因为他离弃上帝的律法。哦，千万不能离弃上帝的律法，离弃会像那样。信友堂有这样的见证，那多惨呢？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见证。Queen Victoria 有一次问那个首相 Disraeli 是一个犹太人。Victoria 说，有没有什么清楚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真的，或者有没有清楚的证据证明圣经的上帝是真的？ Disraeli 说， The Jew, my Lord, Your Majesty, the Jew。 犹太人是一个证据，你看犹太人的历史，好像圣经所讲的警告和祝福、咒诅和祝福都实现了。神让以色列人、让犹太人经历各样这种灾难，非常的多。耶和华以前怎么喜悦待你们，使你们众多，也要喜悦你们，使你们被毁灭。我在有忧郁症的时候，也能体会到一件事，我希望你们都不要体会到，就是耶和华说，犹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方落脚，到处都在逃亡。我知道有一个植物，有一种花，就叫 Wandering Jew， 流浪的犹太人。华格纳有个歌剧叫飞行的荷兰人，这是流浪的犹太人，没有家，没有地方，总是在流浪，在各个国家里流浪。你好像去犹太人去的最多的地方，有一段时间是俄国，在俄国又被逼迫逃到别的地方。65节的下半句，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，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自料性命难保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中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，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；晚上必说，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哦，各位，千万不要有这种经验，好恐怖啊！早上起来，看到太阳，想到今天一天要碰到的，没有办法应付的事，就说，哎呦，赶快到晚上才好。到晚上要睡觉了，看到黑夜重重，想到那个恐惧，哎呀，到早上才好。白天怕过白天，晚上怕过晚上，这个恐惧，莫名其妙的恐惧，希望我们都不要有。希望我们有的是刚好相反，白天太阳一出来，哦，好高兴啊，今天又是光明的一天，晚上黑暗来了，哦，好高兴啊，可以睡觉了。白天来我们欢喜，晚上来我们欢喜，到信友堂我们欢喜，回家我们欢喜，上班我们欢喜，放假我们也欢喜。当我们到哪里都害怕，都不想去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咒诅，包括疾病。这也不是只对基督徒，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。在撒母耳记上5:11，神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攻击非利士人所住的城市。圣经讲很多人就生病，而且城中有人惊慌而死，吓死了。干旱，在23讲到干旱，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神会使我们头上的天变为铜，脚下的地变为铁，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，像铜铁一样。亚哈的时代就有。那么最恐怖的，实在不想跟各位看，但是恐怕我们都不会去看，还是看一下吧。最恐怖的就是吃人。 当人远离上帝所带来的灾难，不限于以色列人，不限于中国，不限于欧洲，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，每个时代都是。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子孙离开的时候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我们活在死亡和咒诅中。以后可能下一次我们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非生命纪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摩西也有讲这句话，如果你看到经上这些咒诅的话，你听了仍然顽梗刚硬，觉得这是上帝不好，或者这是过去落伍的话，那就有更大的灾，千万不要，千万要赶快悔改。那么犹太人的灾难这些也都实现了。我们看一下一子而食的，在第53节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之肉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并他余剩的儿女。恶眼看怀中的妻，本来这句话换一个讲法，就是那只狼恶眼看那只可怜的羊羔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现在是那只羊羔恶眼看他的小羊羔。柔弱娇嫩的人，第55节，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他要吃儿女的肉，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，因他一无所剩。56节，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，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。这就是林黛玉嘛，她好像豆腐做的一样，脚碰到地都会碎掉，哇，太娇嫩了。这样娇嫩的人是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，她不是想要丈夫的抱，她是要吃丈夫的肉。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，她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将他们暗暗的吃了。我也读一段这段经文的应验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，列王记下第六章第26到29节，列王记下第六章26到29节，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我王，说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呢？是从何场呢？是从酒帐呢？这话就是他们被围困了，没有东西吃。王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回答说，这妇人就是我的邻居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。29节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，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。这个事情历史上有过吗？有啊。近代有吗？近代虽然没有，这从来没有那么多的，但是有发生一次就太多了，一个人就太多了。你看看犹太人所经历的 Auschwitz， 不是父子相识，但是那个惨也够惨了。吃人，受欺压，25节，还有47到51节，都有。每个国家、民族、个人、团体都有这样的倾向。当我们强大的时候，容易趾气高扬，容易欺压别人。我希望信友堂强大，我希望信友堂人多、钱多、人才多，但是这一切的多，希望是真理多、爱多，而不是 让人觉得好强势哦。但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我们弱的时候被欺负，强的时候就欺负人。我们的媳妇熬成了婆婆，常常就是更严厉的婆婆，这也是上帝的咒诅。这个咒诅是痛苦的，但是的确发生在每个人每个国家民族上，神是公平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赏善罚恶，或者说守法的人得福，守上帝法的人得福，不守的人受祸，这正确吗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，当然是这样嘛。守法守上帝的法当然应该蒙福，不守法不应该蒙福，应该受祸。问的人是这样的意思，如果守法得福不守法受祸，这是不是太功利主义了？让人只为了福为了利为了好处来守法，为了上天堂而守法，我们是不是应当说该做的就做，不管做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孟子一样，亦有仁义而已，何必约利？孟子讲可能有他的理由，不过我们讲守法终会蒙福，守上帝的法终会有永远的福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因为善良正直和幸福快乐本来就应该完全一致，在罪恶的世界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这种报应不够清楚，让我们更加是仰望那永恒的福乐，而更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，即使好做好事没有好报，行好的没有好报，信对的也没有好报，我们仍然盼望公义的赏赐，就是永远的福气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今生在来生都能够行善而蒙福。我们越是行善蒙福，我们行恶受祸，我们越能够把善良跟福气结合在一起。希伯来书11章26节，摩西相信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凌辱是暂时的，赏赐是永恒的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限世报，这个让我们不会太作恶，也愿意行善。这个世界限世报不够完全，这让我们更加纯洁的仰望永恒的美善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了。第一个问题是这段话28章赏善罚恶有没有不公平，是不是单单对以色列说的？不是，这个是对所有人说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赏善罚恶是不是太功利了？没有功利，没有太功利，因为善良跟幸福本来就应该在一起。第三个问题了，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一下，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咒诅实现的那么多，祝福实现的那么少？为什么？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有祝福，为什么这个祝福这么少？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遵守的这么少？不遵守就有咒诅，咒诅这么多了，以赛亚书1章神也发出叹息，你们已经全身被打得鼻青眼肿，为什么还要被打？神赏神祝福，人不知感恩，像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一样，我们今天金句一样，为什么神祝福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不甘心乐意侍奉神，然后在灾难中侍奉神打发来的仇敌，而且一再如此一再如此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10节 引了《生命记》这一段话，就是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蒙福，不遵守就受祸。保罗是这样写的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我们今年上半年是讲生命记，下半年是讲罗马书，教会可能有这个意思，我们上半年讲律法，下半年讲福音，上半年讲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下半年讲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我想这样很对很好，不过我们也要说，神的律法里一定也有他的福音，神的福音里一定有他的律法。我也不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上帝的律法，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。我跟很多团契都讲过，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律法何等的美，我们在罗马人的著作里面，古罗马人的著作里面，或者英国人也是很注重法律的著作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对法律的尊重，法律的高贵，法律的尊严。罗马人英国人他们对法律的尊重都不如圣经所写的，已经够尊重了，都不如圣经写的。圣经上帝的律法比什么都更宝贵。在我们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，一度也有一点这个观念，怎么样富国强兵，清朝末年在一再被人家打败，从一个大帝国，从一个很自大的帝国，从一个目空一切的帝国，我们被打败打败打败，到甲午战争被小日本，对不起日本的弟兄姐妹，被日本也打败了。哦，一定要维新变法，就我们怎么才能强大，学别人的船坚炮利，把别人的工厂搬过来吗？就到后来有人说那都还不够，我们要把西洋的法搬过来，那个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秘籍，你拿到了那个就功力大进。法律这个观念基本上没有错，就只要把那个神话的部分除掉，上帝给以色列的法律或者律法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好。我们常常在讲诗篇119篇里就有讲，我从诗篇19篇读几句话。诗篇19篇1到6节讲到上帝的自然法则，在管理自然界的自然法则，那些法则的美好，他没有用律法那个字，但是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到7到14节讲到神管理人间的法律多么美好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第十节，都比耶和华的律法比金子可羡慕，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好像在清末的时候，那些西方的人到中国来，给他们办教育，给他们开这个开那个，开公路，建铁路，电报，各样的洋务都开始了，洋务运动。可能有人说啊，这些都只是花和果，很漂亮，我介绍你根，根就是我们的法律，那个才是最宝贵的，能让你真的强大起来，是吗？法律有这么好啊？一本好的食谱，一本好的交战手册，一本好的管理法则，可能是有这样的果效。上帝的法律当然更是美好了。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一想这句话的荒唐啊？凡行律法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 保罗应该讲凡是犯法的都是被咒诅，对不对？你犯法，你杀人，你放火，你奸淫，这被咒诅的，你该被处罚。保罗说以行律法守规矩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不是很荒唐？保罗是什么意思？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各位，人可以看得到，也没有看错，犯法是被咒诅，犯法一定不好。虽然很多人想要侥幸，但是很少人会看到，没有人会看到，除非圣灵光照你，你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被咒诅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引的话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律法好得无比，可怕的就是罪把上帝最好的东西拿来做引诱我们跌倒的东西，使我们被咒诅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律法太严厉了。雅各书二章八节，他说到要爱人如己，这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结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，注意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当保罗说凡不遵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去行就被咒诅，法律让我们被咒诅，想要遵行法律让我们被咒诅，想要守规矩被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规矩太难了。上帝的法律第一个长，你天天守上帝的规矩，你天天规规矩矩的做人做事，有一天不行你就被咒诅。第二个，一切你守了上帝的法，守了 99.99%， 有 0.001% 没有守你就死了。更难的，最难的是你在外表上通通守了，内心没有守，你被咒诅，你犯了。那下面雅各就讲了，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，在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我碰到很多年轻的弟兄，请问他们，你们择偶选女朋友的条件是什么？要漂亮。你犯罪，按外貌待人。好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也是开玩笑的了。那么我们在信友堂弟兄要找信友堂姐妹，不能不犯罪，因为都是外貌很棒的。这里不是说外貌不好了，这里是说你自己也好，看人也好，要看内心。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了人，人就成为犯法的。耶稣说的话就更明显了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句话我们知道他的艰难，所以各位弟兄们，我们都是强奸犯呢，犯了奸淫啊。各位姐妹，你也难免要下地狱，因为耶稣说的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受地狱的火。魔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笨蛋。怎么这么笨呢？ stupid。 哎，好，我不骂，嘴里没有骂，你心里骂已经犯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或者说从恶里出来的。现在荧幕告诉我你的时间已经过，再要多说就是出于恶者。各位， 那些想要守法律的人，守上帝律法人很好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上帝的律法多么圣洁良善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违背。所以想要守律法是遭咒诅的，因为你一守就要死。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39节，耶稣，圣经没有用这个字，耶稣对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发出了咒诅。法利赛人是最守律法的，耶稣对他们发出咒诅，就是他们有祸了。摩西是颁布律法的，认识上帝的，他也在颁布律法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他深深感觉到律法的美好以及可怕。生命记3章26节，当摩西向耶和华祈求，我进去，你让我看一看那个地方，耶和华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我不知道罢了有没有翻错，原文好像不是罢了，是够了， enough。 上帝很严厉，你不过是说了一句急躁的话，在我的律法前你众条都跌倒了，都犯了。所以诗篇90篇第9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你若活在上帝的律法下，就在咒诅下。你如果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称义，你就一定被定罪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各位，答案当然很简单，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，包括下半年，包括我们这一生，希望能更加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律法不能废掉的，律法只能成全。犯了法就要受永远的咒诅，即便最小的一点点，心里的一点点都要被咒诅，因为他是上帝，是完美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只有十字架的救恩，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咒诅。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。各位，律法不能废掉，律法只能被耶稣来成全。律法不能被废掉，律法必须常常提醒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，神的要求是多么的严厉，你需要多么的谦卑，你应当多么的圣洁。你以前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现在还亏缺神的荣耀，照着神的律法你现在该死。这不是玩笑话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我们必须常常不断的像今天的诗歌一样逃到耶稣那里，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这是唯一一条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美好是那样美好，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因为已经在罪恶之下，我们只是会犯法，只是会玷污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使我们多多的明白，借着圣灵多多的明白，更多的知道，好叫我们更加感谢你，你奇妙的救恩，你奇妙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